好，刚才您提到，
好的。
我就想起来那个，其实之前很早，这个都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就有听说，就是说基督徒呢是不应该去做，比如说像瑜伽这种运动。大概我
嗯哼。
今天听一下您刚刚提到，比如说我们默想，是我们可以，我们用我们的方式祷告，我们跟主说话，这个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是别人不可以，所以他们要用。打坐呀，冥想啊，那种方式。那瑜伽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就是说在那个环境中有冥想或者有什么思想上的导流？所以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以前有人跟我说过。
只要它跟宗教有关系，源头，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不管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对那个源头，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源头呢？因为很多运动在波动，很多潮流，很多流行，那源头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原来的根基。一条永远不会变的道路，一直到有始有终，创始成终。就像耶稣说：“我是终，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就这样子进入跟神在一起的永生。”那么这个当中呢，这个当中会出现很多运动，包括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范围里面也有很多运动潮流。所有的运动潮流一定有它的原来发起者的一些原因，还有它的可以说是创建了，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本来没有的，突然间出来一个潮流啊。那只要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一种运动性的方法性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啊。那当然，你现在讲的就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气功它不是没有效果啊。为什么它吸引人？因为它有效果，但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就像我们吃药一样，会有吃药的，就是 side effect 是什么？
副作用。
副作用，对呀，那个副作用跟这个正效果一对起来的话。
明白，
类似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丰富的资源，我们有绝对的答案在神这里，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别人要呢？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个人的表达我可以找一个也是这样讲，他不要我们去就我们就讲那个好了，我们就讲那个。新约里面耶稣那个到约翰福音那个必士大池那个躺了38年的那个病人，耶稣只有找他，因为他跑错地方去求医治。那个池是异教徒有一个传说在那里，同样的都是生病的人、生重病的人、久病的人，他们有一个一线的希望，其他人都治不好了。就等到水动的时候，有天使来动了，第一个下去的就会好。或许真的有是这样，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痴痴的等呢？但那个人是犹太人，他不是不认识独一真神的人，他跑去异教徒的地方，要解决他绝望、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病，38年了。所以耶稣就只有去面对他，对不对？他没有找别人了，他没有在那里医治每一个人，就只有找他。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呢？后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找到他了。你怎么可以怎么样？那表示他是犹太人嘛？他没有守律法啊，他没有守那个呀。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知道了。好，谢谢师母。
好的。犯罪的意思是不听神的。那犯罪的一个引诱呢，就是我们会有其他的偶像，我们会有其他的，我讲的就是另辟一种旁门走道，那就很危险，就是很危险。
师母，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瑜伽吗？因为这个瑜伽10年以前，其实在就基督教里边就是这个圈子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有人就说我只是拉伸呐、啊，我那个柔韧性啊，我并没有，他们并没有说去冥想，按照他们的方式冥想。后来因为那时候我腰不好嘛，也有人建议我去练瑜伽。就还有，甚至成为基督徒的，甚至有些就是带领的人也会这样子，就是说基督教的瑜伽。那我后来就是说有去研究过，其实他们的这种拉伸的方式什么的，都是跟他们的异教崇拜是有关系的。那后来我就说，其实有那么多的拉伸的方式，你不一定非要选这个。那我就是我自己是我。就是我和孩子，我是绝对，就是我们家，我是不许他们去碰触这些东西的。即使他说他有什么果效，对身体很好什么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属灵意义。你觉得是，我也看到一些见证，你觉得只是在锻炼身体，但是它后边，特别是它那个冥想，让你倒空，那个是挺危险的。我记得以前妈咪在查经的时候就讲过，她说对这个默。基督徒是默想，我们想的是神的话，而他们这个异教里边，他们那个宗教里是冥想，他让你放空，你进来的东西不知道就很危险。这是我当时就是接触到这个瑜伽的时候，我了解到的一点信息。
啊哈，或许这样讲好了。冥想的话，放空冥想是我们被动的装进去。那我们的默想是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的很自然的、主动的一种交流。或许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的默想不是说是空什么都没有，而是说是跟神的一种是有以神的话、以神的真理是为基础的，跟那个冥想跟那个是完全不同的。
我也对这个稍微分享一点，
好
就
的。
是我对瑜伽不是很懂啦。那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也做过一些些，然后信主以后我也没去做，但是后来我也是听到有这个论调，然后我那时候也蛮，怎么讲，就是有点。confuse 就是迷惑，就说诶，这不是运动吗？那但是后来我慢慢就是没有刻意的去接触，就是有一个姐妹，那我后来有稍微就是观察了一下，然后我的是有限的认知啦，但是因为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们那个也不是完全放空。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他那个并没有完全放空，但是他就变成就是说，哎呀，好像躺在什么什么很绿的草地上啊，
想象。
或者，对对对，就是有，就是或者是在什么，哎呀，好像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下，所以跟师母刚刚你讲的用神的话语来默想，所以是有差别的，那这是我可以确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当然那个动作我也像刘磊讲的什么动作那个我是搞不清楚啦，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他们会讲什么那个 Namaste，那个是印度文，然后说实在话，真正的意思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呢，好像那个好像是有点印度教的。不晓得是不是跟印度教有关系，就是它的那个词的那个意思。所以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有冲突了。
是，基督徒是要有分别的，一定有分别啊，不能掺杂。所以，
他们
对
说那个，他们很多那个念的那些东西哈，都是
啊，啊。
其实也是一种 worship，就是那个印度的其中的一支的教的一支的那个 worship 演变出来的，包括他们那些动作，包括他们的那些念的这些东西，也就是他们的神明，然后呢，其实跟他们那个 worship 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不能 touch 的原因。
就是源头很重要，源头。如果你们愿意，
如
我
果
不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去查一下舞，跳舞的舞的源头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查好不好？好，因为我没有意思说要给你们说哦，可以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哈，只是说呢，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 这个在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我们为什么要去以身试火呢？啊，这是我的意思。好，请讲。
哦，刚刚周师傅讲的那个，就是有些动作是在，就是他们在 worship 他们的神的时候，我再回想，好像是没有错。有些动作好像那个教的老师好像也是在说什么，好像就是你要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讲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忘了他原文是怎么表达的。但是我现在回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像你就是像天上还是像什么？可是我知道那个分别，所以对呀，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要搞清楚，也挺重要的。
你不要讲什么哈，讲这个所谓的佛的那个打坐哈，佛教的打，那个手要怎么摆，都有它的规矩的，都有它的道理的，啊。然后你气功的时候，手是向下，手向下向上都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么的仔细的一个规定呢？因为它有它的道理啊，它有它的道理。那因为我们要进入的是真理嘛，哈，所以我觉得对啊，我想我们要去了解它的源头，我们不要盲从的跟随哈，不要哈。那基本上呢，我们会想念瑜伽的人。说，哎呀，我不是为了宗教，我是为了我的身体，都是为了我们的身体，那个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对于圣经来讲，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呢？不管怎么样啦，这些所谓的宗教的东西，就是一种术了，方法的那个技术的术，它是一种术。那术的话，就会有它术后面的哲理的哲啊，它的哲理所以我说人是灵魂体带动的啦，没有一个可以说哦，我灵先啊，反正我练瑜伽，我的灵先摆在旁边，不可能只有对你的身体啊，这是我要这样子说哈，
师母，我想起
啊哈。
来，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姐妹，她说她那个不是瑜伽，但是也是就是跟那个佛呀道啊，反正不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了。她说她参加一个，她说对她很有，让她能够安静下来、平静下来。但是她说我不去冥想她的，他们说冥想的时候我就想圣经或者想神话。后来我觉得挺奇怪的，我还是我就比较直截了当，我说我觉得我还是心有疑惑，这样我就不知道像这样子应该怎么来回应。就是说，他说他的那个形式是外在的，但是他冥想的时候，他说他们让他想的时候，他就去想神，但是我们也没有下文，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接触。反正我就说我对这种做法，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让我个人我是不会去做了。我只是这样跟他讲，但是我也，
讲法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呢，啊，我第一个我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要解决我的问题。第二个，我还是有它里面的一些内容，那我就用他的方法转向我的信仰来。那这个时候，他的信仰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还是一个宗教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呢？教义，所以这个分别在哪？分别主要是我们是对着我们的神，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有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是一个活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在用它，在用它来帮助我们得到益处的。这个跟拜偶像也有关系啦，拜偶像就是说我要得到益处嘛，有那种也我现在不够，我要找到那个更多的更好的这样子所以
等于
我想
说，
概念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啦，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条很重要的、很严的禁令，不可以找交鬼的人。 保罗，扫罗王，那他的禁令，那时候他们有这样的知道说，哦，我们跟神在一起，就不能跟这些邪的部分在一起。结果没有想到，扫罗一离开神的时候，那他是很被折磨的，一下子思想一转开的时候，就马上他就甚至有恶魔来搅乱他，所以他需要这个大卫去弹琴，帮助他安静下来啊。好，你讲，刘蕊，你讲。
对，然后扫罗他自己听命，但他最后也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圣经上也说，他最后那个死也是说，因为他就是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自己去找交鬼的妇人。他好像在那个历代志哪里有讲到这一点。对，我就想说，可能是他里边可能还是说他信主，他的那个，但是他的那个还是以自我为主，就是说神是帮他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可能罪的根基还是说。这个对我是不是有益处，能不能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可能那个心态还是我不能这样去讲，还不是说以神为主吧。
自我为中心。他其实跟神的那个不多，他你可以看到他跟神的除了那个神的灵将他身上也受感说话以外，高抹他以外，其实他根本神主动给他的有，但是他回应神的你找不到一个地方。都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做法呀。他其实没有做什么我们心目中恶事啊。大卫反而比较做的比较多的恶事，对不对？杀人、奸淫、欺骗、恶谋，大卫都有啊。但是扫罗，他事实上是一个就是离开神，或者是不以神为神，那个危机、那个危险是不能。让我们忽略要小心的了，这是我的意思。
师母，就刚刚刘蕾讲的那个例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危机是在于说，好像自己，就是说你如果说长期在那种环境中，然后你自己以为你可以把守得住，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好像。就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一点，是不是应该就是 是不是应该就是尽量的远离这些试探，就尽量不要去讲，是这样讲是没错，可是你长久下来，而且
那我说他很信任他的想法，他非常信任他的想法，是的。
那你旁边的人在讲，然后你说我不听。这个我觉得你偶尔一次还可以，可是你这个长久下来，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尽量能不要去把自己放在那种环境，就尽量远离试探吧。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每天思想什么很重要。因为那个罪的污染，我们人很容易去想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或者是说是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活，所以我们就会活在慢慢慢慢的，我们心里边就没有了真理，我们心里边都是一些苦毒、怨恨，还有别人对不起我们地方，这人很容易做的。所以神他想要让我们蒙福，神他就要让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以前我也在想，哎，这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听师母分享了以后，就让我真的有一个新的一个看点，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晚上要睡觉的呀。但是我们这个，而且是说对神的话的一种咀嚼，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 understanding God's words 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了其实是不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行不出来。我是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行不出来，是因为怎么说呢，是因为他不理解，实际上只是读过去了不理解。那就得理解的很重要，就是关于这个昼夜思想。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经文就是说，我们为人怎样，我们心就怎么思量。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们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你看，为什么有些人他那个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他就会，你发现这个人看起来还是就是那种，因为他就是那心里边的苦毒怨恨啊，然后就他，而且刚才师傅分享到了，我们的言语只是心里的一种表达，就是我们的言语的内心的一种表达，把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人，你看哈，就是说，哎呀，我真是看到有些人哈，就是他没有那么老，但是他因为心里边就是把过去的一些事情放不下，然后觉得这人也对不起他，那人也对不起他，其实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罪，然后他就是，然后就死死的抓住过去不放，然后见到一个人还在那重复同样的话，就好像就是以前我们所学的那个课文上说那个阿祥嫂哈，就是来重复那个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但是人。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就是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那我会按照神教我的去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福气，但是圣经上已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想蒙福，我们就要在诗篇第一章说，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就为变为有福。那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对神的一种神的话语的一种理解。然后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咀嚼思想，就是整天头脑里边思想神的话，然后我理解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然后活出来了，那就是在新约当中所说的，这世上的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唯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永远长存。就是很多人为啥你看基督徒他是重生了，但他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儿，就刚才师母给我们。那个 PowerPoint 上有经文，就是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要思想那个，就是圣经上说，我们思想凡是美好的，凡是那种高贵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去思想。可是因为罪的影响，我们人就去思想呢，整天思想地上的事儿，然后呢，自己被骗的，就是仇敌就欺骗我们嘛，然后让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然后又没有，我根本就没有那种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就是就是对神的话语这种信服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那神这么大的宝贝，我得赶快去读了以后，因为要想行得先读神的话，那读了神的话以后还得理解神的话。我记得以前师母说过，就是要理解神的心。我们就好像一个作者一样，这个作者，这神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当我真的知道这个作者的心意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以后，那我真的要，因为他创造了生命，我相信他创造了这个生命，那我会按照他的这个设计的原则去做。那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然后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儿女要顺服父母。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人真的信服神的话的时候去行，而不是整天说，哎呀，我行不出来，我行不出来。因为我们如果整天定睛在我行不出来，我行不出来，然后就是行不出来。那如果我们定睛在神的话，然后让咀嚼神的话，然后呢，如果已经重生得救了，就祈求圣灵来帮我。那就可以行出来了，那然后我们的生命就稳行在高处，那就是得我们要想在神的路上越走越高，可以说是稳行在高处的话，那就是要得读神的话，你最起码得读，你不读的话，你怎么行呢？你这不知道怎么行，你头脑里边都是人的话，都是魔鬼的话，都是世界上的话，都是人的一些价值观，怎么行呢？行不出来，所以还是要去就是要去。读第一步，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师母的分享，然后我们就理解神的话，然后下一步就看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们有22个人在上面哈，我们就看谁去行了，那神的话就成为我的，就成为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就成为我的一部分。要是不去行的话，其实只是听听而已，也不是。因为在箴言说，在那个雅各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听一下，然后想一下，然后不去行，其实没啥，对我们个人是没有什么重要作用的，只是头脑知识的积累。知识只会让人骄傲。然后我们应该是越听到越谦卑， 越听到，然后越能够在家中活出那种敬虔的生命，那就成为了真正的是自己有福了。那当自己从神那儿蒙了福气以后，自己活出来以后，我们的家庭，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丈夫、孩子会有真正的影好的影响力。那我们就是成为他们的祝福了。那神就通过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器皿，当我们这些器皿是洁净的时候，当神可以试用我们这些器皿，然后彰显了自己的荣耀，别人就会看见，越来越看见耶稣了，我们自己就越来越小了。这是我的一感动哈。
OK，好的，好，谢谢 Ali 哈，好，你刚才讲那个主角哈，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哈，但是主角本身并不等于理解啊，理解的话，那个理是用我们的理性，好，用我们的逻辑观念，用我们的知识，这个都有关系，但是重点在那个解，圣经说解开。神的话语是要被解开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哈、啊，没有谁可以把话语哈、啊，有一个英文叫做 unlock，对不对？就是好像把它开了，哈、啊。那基本上呢，诗篇的作者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神的灵，因为当初呢是神的灵来感动启示这个作者来写这些神的话语的，哈、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些神的话语是必须要有圣灵的解开。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应许跟我们在一起。那当然，他就是我们的导师。然后一解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主角，我们的部分是要主角，就是要去咬他，要去嚼他，要昼夜思想哈，把它放在心里面了，可以就这样讲。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吸收进去了。刚才我想阿里的意思是，我们就吸收进去了，无形中呢，成于中，就会行于外。对，好，所以我把你这个理解再稍微给加一点，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解开，被解开。好，那我们的理的话，因为个人的理的那个会不一样，他的那个路线会不一样，有人会受到那个经验的影响啊，受到文化的影响，各方面啊，呀。是的，是的，嗯哼，很好。还有吗？
这么，我就顺着
啊？
刚才你讲的这个问一个问题啊，你提到你说那个
好。
咀嚼和那个理解是有不同，就是反正是有一些差区别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理解这个话，不明白这个话，你怎么咀嚼呢？就是说，您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再细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就像你要能读一篇文章，你首先得认字一样，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所以，但是又不局限在那个理性里边，你可以细讲一下这个什么情况下是说只在理性里边，但什么样真的是咀嚼了神的话，也就是上次我可能跟那个我提到的吃神的话是有关系
对
的。
对对对对对，主角就是吃神的话，没有错，没有错，是的，是这样子，没有错哈。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教育没有很高，受教育没有很高，他的理解能力，我们说那个理解呢，就是好像被开化、被教导、被训练的这个这种没有的话，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去吸收神的话，我来问这个问题，这样好，比较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你们认为他有可能吸收神的话吗？
这么，那肯定是可以的。据说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他们说玛利亚可能都是不认字儿的。就那个时候的人啊，我看到有人解释，不一定确定。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其实都是靠听来记录的，所以他们都是口传。他现在的人就觉得没有文字不可能。他说，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完全是靠听，用心里记。所以基本上说那个时代完全是那样子的。所以我想，
其
那
他
肯定
人有没
是
有？
可能
那有
的，
没有
就是
意
我们。
见？其他人有没有意见？
我是觉得非常有可能啊，而且甚至还比我们这些有点就是有念过书的，甚至还理解那个就是
比较不会走迷路。
对对对，反而更单纯，反而更，
啊哈！
然后因为我以前是
那个时候很早以前有听过一次张伯苓的见证，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好像到了东北还是哪里，就是民运以后，然后他在一个就是在那边躲藏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就是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小学，不，我反正就是那个学历差很多，你知道，可是人家就把福音。然后好像是马太福音还是什么，那个老太太也好像年纪也不是太大，但是 anyway 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然后人家就可以把那个福音，然后好像把那个很多经节都背着，然后讲给他听，然后他张伯苓我只记得个大概，就是说他那时候表达就是说他很惊讶，说一个学历就是很低的一个农村的乡下的，居然可以把就是一些这种圣经里面的道理，然后或者是这些福音这样讲出来给他听。那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有几位，那个像我要讲的那个安娜她妈妈于阿姨，哦，我很佩服她。他那个经节背的比我还熟，然后他时不时就是有时候跟我对话的时候，他那个经节就背了哇一串一串的，然后就是不停歇，就是我还做不到这个，你知道？然后他紧紧的抓住这些话语，就是这方面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
理解能力啊，理解的能力是神造我们他形象的一个特质，不是好不好，或者是要不要用，它是必定会在我们的。当我们在包括我们的感受啦，包括我们的思念、思想啊，这个当中一定会在我们的当里面的哈。但是我恐怕，嘿，怎么样？
您先讲完，我就想说这个关于背是背的问题，您先说。
啊？什么？
我说，
哦哦，OK，啊。
您先讲完。
但是恐怕我们会舍本逐末，哈，就是把一个其中的一个，如果我们的理解能力比较敏锐 sharp，逻辑观念比较 sharp，或者是我们的感受比较敏感，那我们很可能会把那个我们的长处，把那个会来取代了圣灵的光照跟圣灵的感动。我这样讲，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好，所以我要确定是从圣经来的，是你的话语一解开，一定要被圣灵解开，unlock，把它开了，之后呢，不管我能不能解释这句话，不管我懂得多少，不是懂不懂的问题，像我们在讲的理解都是以知识为主了，我们的理解的那个跟圣经讲的说，像刚才提到玛利亚去。接受了天使的话之后，他的思想里面那个理解，跟我们现在讲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理解是根据，我们有一个根基，源头是什么？都是知识。事实上理解就像知识跟智慧是有别的，智慧是活的，知识是死的。那能不能把它活用出来，把它用成益处的话，这个是还另外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刚才我了解阿里的意思，他事实上他在讲的跟我的没有冲突，但是我要特别要澄清一下，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现时代，我们有三个潮流，一个是理性的潮流，就是理性至上，那个也至于到现在呢，就是科学，就是我们的一个信任的，我们信任的，这样好不好？还有感性，这是我们过去的有没有？你几年到几年，文艺复兴啊，到几年，然后工业革命啊，很实际的，这些都带着我们往某一个潮流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相对论，还有这个罗曼蒂克的浪漫的感性的这个潮流，还有理性的潮流，这是我要澄清的，我认为阿里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表达的时候，那但是我要澄清一下，好，那你继续讲。那个谁要讲？
我
你有
对
人
是
要讲？
要说，就是说关于这个， 就是背诵经文，因为我是很能背的，就是说当然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背诵的时候是有一个好处，就有的时候你会想到神的话，但是呢我自己是体会过，就是你只是背诵经文那个是只是在你的头脑中储存，跟真的是用在你的心里边是不同的。因为我要背诵的话，就好像是小的时候那个背作业，就是说我今天我比如说我要背几节，那我就一直背，然后我隔一阵再复习。但是呢我发现那个默想神的话，就是有一次我的经验不多了，我真的是在就是一直在背也在想，然后在我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神的话就出来，就是帮助我说，就那句话就是提醒我要饶恕，要就是要照着神的那个样子，就是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体会，我觉得那个装那个经文或者是背诵知识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一部分。
对你容易
的讲，我就说这个理性，对，真的是觉晓神的话，而且用在你的生命中，其实就是更多的在于那个意志上，那个愿意不愿意。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在这个背的中间的一个体会。因为要说我那个是当时是就是但是我就是说是有那个神也帮助我，但是我觉得说那个 different, 就让我体会到用理性上来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是一些小孩子他们是很能背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还背的还是有 difference, 就这样。我只是说
我要这样讲哈，谈到小孩子哈，我要这样讲哈。其实耶稣说你不回到孩子的样式，孩子的背跟我的背不一样。孩子的那个时候的他们的领域哈，他们成长的领域那一段时间是一个黄金时间。所以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圣经真理的教育，我跟牧师一直在祷告，让我们教会可以复兴孩子的这个圣经的学习。
Amen。
那现在我们打开诗篇19篇好了，我想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念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还有皎洁神的话语、吸收神的话语，哈，那我们把这个圣经的这个部分呢，就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整个一个，把它整合起来，这样好不好？好，这样的话，我们讲的都没有冲突了。其实你们在讲的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哈，呀，都没有冲突，哈。那对于我不会背的人，当然我也很敬佩那个鱼姊妹阿妈的妈妈那种背的那种意志力、那种能力，哈，那种哈。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好不好？好，既然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话题的话，诗篇119篇。好，我们取长当中的一篇啊，这个是很权威性的关于神的话语的一篇啊，很长啊，而且很丰富啊。我们从第十，我们讲到默想嘛，好，我们从14节来好了，14节啊。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你来念好吗，刘磊？
我来念。
十四节念到，等一下，十四节念到第十八节，好吗？
对，好。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好，我想这个到底什么叫做理解神的话，什么叫做默想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就是求你开我的眼睛。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话语是奥秘，非借的启示，圣灵的开启，我是没有办法，在我怎么会讲，多么会讲，讲的多有道理，它就不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哈。好，那么这里呢，一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从我喜悦你的法度，对，我喜悦你的法度，我就是渴慕，我就是爱，就像你吃东西一样嘛。好，当你喜欢吃一道菜一个味道的时候，你就非有那个味道，你就觉得不满足。好，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当中的一个在接受在吃神的话语的时候，哈。那这篇诗篇呢，它不是告诉我们说好第一步第二步是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宣告，第一节就是一个所谓的宣，对我来讲宣告就是第一节了，好。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好，那我就定准在这个宣告里面，这是神说的，那我的福气就是在这里，好，遵行耶和华律法在神的眼中就看成为一个行为完全的人，不是因为我是做什么，而是说我愿意遵行，哈。从下面开始的话你就看到那个作者的心，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什么意思？一心寻求他的，针对神的寻求他，渴慕他，好，好。那么第一节是对我是一个宣告，好，所以呢那一节就是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记得我每次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是要领受那种福气，而不是这句话让我有福气，是从这个神的宣告里面让我走上了一条对的路，不会像那个鹿在路上被撞死了，会吵到溪水哈。好，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的看重了哈。好，第十节，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等于说对神有一个定准，有一个宣告。第一节，接下来对我们自己呢，有一个修整，有一个修整。我求你不要让我偏离，哈，好。然后这里到第十三节哈，这是一个结果。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因为对神话语的渴慕跟重视跟期待，哈，还有那个被解开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深邃，还有那个丰富，使得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所以我很认同刚才苏玲讲说，我们在讲的宣告里面，可能有的人是想要做这种宣扬传扬神的话，好，那宣告是一个从上面来给我们的，从上面有带着不变的，带着一种权柄性的，好，他的嘴唇就会说出来，刚才那个阿里说成于中就会行于外，好，所以就会这样。那么这个到这个结果呢，往下面你就看到又回到他的心了，我喜悦你的法度，我默想你的训词。如果你要跟我讲说那方法是什么，就是在这几节嘛，哦，我喜悦，我的动机里面是喜乐的，不是被规定要念的，然后我在那里咀嚼，在吸收，我看重，哈，然后我会里面有一种自乐，在话语中自乐，而不是自己自话自说自乐，哈，因为呢我不忘记了，我不会忘记了。对于我来讲，对于刚才来讲说背诵，那个背诵的重点是什么？我不要忘记神的话。当我有一个行为出来的时候，我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我的话跟我的行为没有偏离神的话语，这是我的一个你要讲理解，这是我的理解了。好，就它是一个法度在那里是不变的，然后我不忘记神的话很重要，不管你借着背诵也好，借着死记也好，借着活记也好，好，我就是不忘记你的话。往下面再看的话，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在读经当中的一个诗人在表达他的这个过程一样，哈。好，我想我就用这个作为我们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个结论，这样好吗？好，你或许可以更多的去从诗篇119篇来学习呀。
嗯哼，可能这个关键就是他喜悦神的法度。
每
次念到这个时候，我说只能说不敢，都是心都是虚的，只能说跟人求说让我能够喜悦你的法度，但是并不敢，就是说不能说宣告或者怎么说真的就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是一个希望有自己有这样的心。
诗篇的第一篇也是一样，它其实诗篇给我们的一个开宗明义的一个总纲，一个总义、哦、宗旨跟总义就是什么？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OK， 对对对，但是原来的原文的它的第一个字是福气，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是这个在前面的。那我们翻译都把它翻成好像比较顺合我们的啊、我们的理性上的一个了解。好，因为我们语言本身也是有文化性，语言也是有它的特殊性的，所以有时候要翻过来直翻是很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各种语言不同的翻译，从里面面对的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原来的他的最原本的这个圣灵的心意哈。不是说有人说哦，我们要来一个恢复本，那本太多了，太多本了，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一个神，还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话语哈。然后往下面一看，你就看到第一章是什么？第一章是所有诗篇的一个序言，一个开宗明义，就分开两条路，两种人，两个结果。一个是你要避开的方向，一个是你要进入的方向，对不对？到后来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定灭亡。那刚才的诗篇39篇，那个作者的思绪思想乱在哪里呢？乱到忘记了说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他面对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他有很多冲击，很多他受不了的，可是他被那个恶人、恶事、恶行这些呢，一下子冒犯到他的本来面对独一真神的那个公义。我们有神的义，对不对？因为福音就是里面有神的义，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成义的。那么，当我们一不平衡的时候，他马上就有闪失了，像那个亚萨的身后，我其实也没有，他就我都闪失了，我就像跌倒了一样。好，所以我说我们要一定要调整回去啊。所以诗篇的第一篇也是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讲说昼夜思想绝对有关系的，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话语，在他的真理里面，这个真道里面呢，我们会展开两条路。那你走的是这一条义人的路，一个是恶人的路。好，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吧，恶人你不要做，你不要站，你不要行哈、啊，那我们就马上就告诉我们有分别的展开另外一条路，就是昼夜思想，然后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丰盛，啊，栽在溪水旁，然后有果子，啊，然后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公义连续我们慈爱恩典的神，他知道义人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安全感，这是我们的安慰。我们在知道多少的理是跟非，对我们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啊，怎么说呢？没有注意的帮助的啦。啊，我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吃很多营养品，知道说这个道理是 C 可以做什么 ，E 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吸收的话，那是没有跟我们是无关的。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让我们的整个里面的思想的主流注入神的话语的那个活力，它是活的，嗯，而且它是可以扩张的，它是可以成长的，它是可以成熟的，到个地步有果子。刚才我们讲的说，行于中就行于外，好，嗯哼，
我想补充一下哈，刚才刘磊说到心虚嘛，就让我想到我们上一次上一周的讨论，就是那个。做到行不到做不到的这个问题哈、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讲到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哈、啊、他那个上来就是说是有福的，是从有福开始的哈、啊。那如果我想说我们就是要相信这个话，神说有福就是有福的，其实一点都不用心虚，因为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就是要极力的去抓住这句话，喜爱这句话，喜爱他所说的，然后进入到他的这个生命当中，越走越不心虚。就是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会做不到，这个会有困难，但是我觉得那个心虚是，我之所以不心虚是来自于神他说的就是对的，然后他说要做的就一定能够做在我的身上，这个是让我们在走这个信心的路上最不心虚的一点，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神他已经把这个应许给了我们， 而且他能做得到，就像师母刚才也讲哈，会长的。当在这个立足于这个信心的这一点，就是相信他的话，他说了他就要做到，他会做到，他也帮助我们做到，而且他的话是一定是蒙福的，谁不想要福气呢？那我就是对那个福气的多大的渴望，也会产生多大的对神的渴慕，他会帮助我们。
嗯，师母，我前一段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他们麦总翻译的那个那个司布真的那个，就是讲这个诗篇的，它里边有个翻译，就钦定本，他就是第一句就是说，福哉这人，他不行在不尽先知人的计谋里，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中，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他是用另外一个版本翻译，所以第一句就是福哉这人。
对对对，对，是的，是福，有福的人，是的，
嗯，
是呀，嗯哼，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好，如果我们可慕不可慕福的话，哈，那你就要知道，我们就祸灾了。OK， 就是反正不是福就是祸了。好，那是不是我们都很可慕福呢？我不确定哈，大家都喜欢有福吗？是哪一种福？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极端的分开的，不是福就是祸。不是赐福就是咒诅，就是这样子的啊。刚才啊，周师母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后来我又回去那个 Ellie 的讲话里面有一个词哈，叫做信福，福啊，顺服的福，相信的信呀。我想重点在于我们信吗？信就是把它接受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好好的抱住，好好的持守，好好的站住啊。然后呢，我们有没有顺着他，有没有服他，还是我们会打一个折扣，稍微给自己一个啊，对神的话是100%的信服，不是福气的福，是顺服的福。
嗯，对，师母说这也很对。其实这个有福啊，这是一个呼唤啊，但是人要不要这个福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呢，你不选择这个福就是祸，所以这个福并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选项啦，等于说它不是一个选项，像神的话很对，它这个就是生命之道，你不走在这条路上，你又走在那条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太难了，或者某某人需要走这样的，我就那个，其实那个都是不在，它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的，说我可以不紧不慢，不宽不窄，然后呢不前不后，那这个就是真的是不是一个选项。这就是生路，我觉得没有选项，这个就是生存之路，
是的，
生死的生死祸福的选择。
嗯哼，是的，是的，嗯哼。
而且周师母刚才谈的特别的好的一点就是说，信非常的重要。其实我真是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教吧，可以说，因为当然是神和神，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是和神的一种关系了哈。但最重要的是，我信不信神说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以前是，我有很多的不信的在我里边，因为我从世界上接受那一套，我感觉到那个是我看得见的，我信那个。其实我里边有很多的不信的恶性在里边。
嗯哼嗯哼嗯哼。
到那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失去了神的福气，就是因为不信。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边也是一样的，很不是说，当然背下来神的话特别好，因为最起码有真理在我们里边的嘛，
库存，一个库存，是的，
对。但是呢，就是信心。你像小孩子，他背很多，我们不要被小孩子那种背很多，以为他的生命就是那样的，不是的。他到底遵行不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应该。他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真信心是要行出来的，这个也有假信心的。因为魔鬼撒旦也很懂神的话的，所以我们不要被因为小孩子背很多，好像表面上好像还是被他的表象给就是说给欺骗了。真正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孩子他有没有真信心，他是不是遵行按照神的话去行，不要因为他背很多，然后说很多神的话，表现上好像在教会里边也服侍，以为他的生命就那样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做父母的，要好好的来去就是说观察，看他是不是真信心，
但是我们也要用温柔的心把我们的孩子挽回过来。如果不是的话，我记得那个在旧约当中不是有一个王，是那个王是叫什么名字？他就是在那个大祭司不是把他给藏起来，藏起来，然后藏起来，就是因为那个好像那个他的那个 grandmother 要把他杀掉。
约阿斯是吗？约阿斯，
约阿斯哈。但是你看他在那个。在那个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他表现出来好像是信神的。但大祭司死了之后，他就开始，你看他那个大祭司的儿子给他讲那个真理的时候，他把大祭司儿子给杀了。你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所以我们要就是要真的是要首先保证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真信心给先保证了，然后呢，才有能力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就真的信心，我就是要信。如果不信的话，我求神给我信心，拿走我心中不信的恶性。因为其实，在基督徒里边有很多的，其实已经重生得救了，可是呢，并不是那个心，并不是完全的爱神，也不是说真的是让神做王掌权在自己的心里边。这就是为啥基督徒活不出来，因为神还
好
在
的，
那
好
个。
，Ellie，对不起哈，因为我今天有等一下会有约，所以都容许我从你表达的，我要再一次的哈，你讲的我都认同哈，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呢，我还是要用一个比较从真理的角度，哈，我要再次的为孩子的信心来诉冤，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若不回到孩子的样式，我要这样说，我们这些很世故、经验很丰富、很老道的这些成年人，包括我这个老年人，我们都要向孩子看齐。谈到斯布珍，谁谈到斯布珍来着？刘磊是不是？你要知道哈，斯布珍的教会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儿童主日学有1万个孩子。当斯布珍去世之后，曾经有个教授去探访他的教会，他们的长老跟这个教授，那教授是台湾人，跟他说："哎呀，我们很惭愧，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衰败了。"然后他说："哦，这样啊，人很少，是不是？"他是的，剩下3000人。那个教授说："我差一点往后退3步。我们的孩子啊，几个人呢？他们是只剩下3000人哈。那我们一直很敬佩斯布真的他的那个对真理的一个执着哈，一个纯哈。所以刚开始我们一直在讲说，孩子的背诵是不要以为他们背诵很多，我们不要把两个题放在一起。背诵圣经代表什么意思？背诵不要忘记，圣经也有讲，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大人的背诵来看孩子的背诵，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讲起这个背诵，然后又刚才又谁又讲他孩子哈会背很多哈，对，
艾
我
丽
要
讲
告诉
会
你，
背很
我告
多，
诉你哈，你们孩子如果从小背了很多神的话，它里面是装着活水的。不管他有没有配得，有没有这个他的这个器皿，有没有成熟度？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要能够尽早的、尽力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我们多么的不成熟，多我们不行不出来，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讲的不是行不行出来的问题，是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活力，也是权柄，这是我的意思。那刚好我也是有感而发了哈，最近常常也在为我们这些孩子，特别是这一代哈，这些孩子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认识的各方面的孩子的这一代，来祷告，让他们，因为我们已经被抢夺了一大代，好几代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哈，因为就是说他们从小在接触的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他们要到一个成熟度，一定要他有重生了。OK，如果他没有在他还不用尽为这个道德为什么他的能力做负责以前，他觉知了，那就是了。那到之后他进入这个开始就要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一定要到重生。我们也是一样， 一定要有重生。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回到孩子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父母亲认为我们有能力来主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请我们注意，我们是在，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很清楚，他绝对不弃绝不拒绝孩子来亲近他，他还抱着他们然后祝福他们，然后他还说天国是这等人的，我们若不回到孩子的样式，我要这样子对父母亲讲哈，我们不是在主导塑造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在让他们持守住那个孩子本来神给他们那个天性上面的一个纯，一个真，耶稣所欣赏的，不要把他们弄得世故了，不要给他们一个反见证。如果我们的孩子可以更清纯的、更丰盛的接受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不要去主导他、操纵他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是有福的。而且呢，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也是有福的。好，我想我这样做了一个暂时做一个结论。如果你们有兴趣，那我们下次再讨论，好吧？好，好，那周师母，我给你就。可以吗？这样有没有
交接？交接
师母，我回应一下哦，师母您先下，我
他需要走了，对，
我知道，我回应一下艾莉的话，因为我的孩子，
我
的孩子比较大了嘛，那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我也是看他们，不像我所期望的去爱读圣经、读神的话，我也是挺气愤的，觉得说你看我都在家教育你，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圣灵，我没有办法让他爱神，但是我自己后来他们长大了，我就看到。有的时候不是说神的话，就是小时候给他们就是给他们垫一下那个基础，你以为你很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其实在他们里边都是有影响的。那我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现在把这些根基放上去，我相信有一天他转向神，当时打下的所谓他们陪就是放进去神的话，我相信有一天都会有结果，但是要他跟神。
好，让我插一句好吗？让我容许我插一句，你再继续哈。等于说我们最在意的是要我们的孩子幸福，对不对？然后我们要给他的宝贝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然后我们要成为那个神的话的见证人，成为一个引导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反见证，让我们的孩子呢还要在旷野绕一圈。好，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跟孩子学的。好，那我就交回去了哈。啊，对不起，我需要先。
还是鼓励，就是说不要，特别是艾莉，我知道他在带那个儿童这样读圣经，有的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可能孩子可能是知识很多，好像没有看到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就是从小这样子陪浇灌下去的，有一天在你可能是到他们很久以后成人之后才能看到结果，现在可能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都看不到那个结果，因为有些东西是只有神能做的，我们做的只是说把这个东西给他们培养，就是放进去，只能就是尽量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其实我特别认同师母刚才的讲的哈，我们大人背圣经、运用圣经，跟孩子可能有不同，因为孩子他是很单纯的。我们人呢，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读了，我们信，我们却不信，对吧？刚才艾莉讲到，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不信服这样子的哈。其实对小孩，他们心里很单纯，他反而。他们那个信心比我们单纯，我就给你讲一个例子哈，在我带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幼幼班，当时只有一个小朋友，他两岁多，话都说不清楚。后来他刚刚会说几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教他一个经文，就叫做他只能说不能超过五个字的哈，所以就给他说是不要怕，只要信，这是圣经圣经上的一个经文哈，他就记住了，叫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经文，他连话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就背了这个经文。但是他后来，他妈后来过来说，他说有一天他姥姥因为什么事，特别紧张，很焦虑哈，他在外边转了一会儿了，对，到他姥姥面前说，不要怕，只要信。哇，他们觉得很，我们像我，即使是我。能够背这个话，我也不可能走到他的面前说，哎，不要怕，只要信。你看孩子的那个单纯哈，他们运用神的话比我们单纯，比我们直接，也信得比我们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孩子的模样的原因。我们要像他那么单纯，其实他们接受神的话，他们就接受了。 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想做，我想做做不到，会有那么多的撇不下，他们很单纯。所以我们也要背神的话，孩子也要背神的话，我们要学习孩子的那样一个单纯。那至于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会变成后来只有这个模样，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很多的残果，很多的那个哈、啊，这个是需要我们观察他们，跟他们培养他们成长到看他们在信心上的拦阻，这是我们家长所做的，但是不能破坏了他对神的信心，让他们就能够最好一直在那个单纯里边能够 trust 神。当然这个教育环境也很重要哈，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这一点，我们的孩子很可贵。刚才师母讲到这个让孩子学习圣经哈，我们要特别的为这个祷告，不要觉得孩子在主日学就很好了，就够了哈，不够的，要跟你趁着你孩子在家，要在家里跟他一起学习圣经，家庭祭坛，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哈。